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权组织发声，彭帅是否自由，世界不能够听信中共媒体；王岐山承诺对外开放，美商务部长说先信守承诺；美南卡州哥伦比亚市长选举，共和党人胜出；消费和制造业告捷，美第四季 GDP 或增长 5% 以上。FBI 滥权监视家长，美司法部长被要求辞职。默克尔接受路透社专访，承认对华接触政策过于天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人权组织人权捍卫者礼拜三发布一份声明，说世界不能够依靠中共媒体所讲的来评判失踪的网球明星彭帅是否自由。中共国家媒体央视旗下的环球电视网17号在他的官方推特账号刊文表示，彭帅写信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提夫西蒙，否认他遭到前中共常委张高丽性侵，亦否认自己失联。人权捍卫者的中国问题专家魏维平就 CGTN 发布的所谓彭帅电邮声明说，彭帅通过中共国家媒体发布的最新声明不应该被当真。他表示，中共政府历来有限制受害人讲话的传统，中共政府在肆意拘留卷入争议案件的人士，控制他们自由发言并强迫他们发表声明的做法由来已久。魏慧平表示，在彭帅获得自由之前，中共政府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他没有被拘留。11月17号，彭博新经济论坛在新加坡开幕，与会的中美高官再度针锋相对。在线出席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对外资开放，同时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还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亦离不开中国。王岐山发表讲话前一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视频会晤，双方同意继续就一系列议题进行会谈，不过在台湾等问题上仍然有争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出席了礼拜三的在线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在论坛上说，中国需要遵守规则，需要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需要信守自己的承诺。譬如现在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北京承诺会购买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农产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并没有信守承诺。雷蒙多表示，美国绝对需要增加国内半导体晶片的供应，不过这个可能需要通过外国公司增加在美国的生产来实现。虽然获得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高层民主党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仍然输了礼拜二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长的选举。民主党人塔米卡·艾萨克·德文礼拜二以落后4%的得票数输给了共和党人丹尼尔·里肯曼。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里肯曼在胜选感言中说，他收到来自商业界、哥伦比亚公民、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各阶层人士的所有压倒性支持。但是民主党总统乔拜登2020年以38%的优势在哥伦比亚所在的里奇兰郡获胜。根据纽约时报对选举的分析，哥伦比亚各选区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拜登。在里肯曼战胜德文之后，共和党认为这个是日益增长的红色浪潮的另一证据，并且有信心能够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取众议院。虽然通货膨胀率持续攀高，但由于消费和制造业景气持续翻扬，已经引发华尔街纷纷调高美国第四季的 GDP 增长率。在美国疫情持续降温的目前，制造业活动开始显著复苏。美联储礼拜二发布了10月制造业产出比前一个月增加 1.2%， 创下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翻转了9月的下挫 0.7%， 亦高于预期增长的 0.7%， 同比就增长了 4.5%。 制造业在美国 GDP 中约贡献 12%， 其中汽车生产比前一个月跳增 11%， 扣除汽车后的整体制造产出只增长 0.6%。 其次，消费商品的产出增加 1.4%， 抵消了机器生产的下滑 1.3%。采矿的产出增长 4.1%， 公用事业产出增加 1.2%， 带动了工业产出增长 1.6%， 同样反转了9月的下挫 1.3%。 经济学家解读这一份消费报告纾解了很多人对景气的担忧，显示了在面对通胀高升的情况下，消费力度仍然十分强劲。近日，联邦调查局 FBI 内部的一名吹哨人披露，因为一些学生家长表达了对他们当地学区教育推动的激进理论的担忧。为了监控这些家长，联邦调查局正在利用反恐工具来对付学生的家长。对此，共和党人抨击这是一个可耻的举动，并呼吁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即刻辞职。华尔街日报指出，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近期已经致信拜登，要求他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调查反对学校教授激进理论的父母。而这封信亦导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发布备忘录，命令联邦调查局协助当地官员去处理家长的事宜。紧跟着就是 FBI 的刑事和反恐部门负责人要求 FBI 特工调查家长所谓的犯罪威胁，并帮他们贴上威胁的标签。众议员玛丽·米勒表示，国会必须即刻就今次对宪法权利的攻击举行监督听证会。他亦要求司法部长加兰即刻辞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对他任内执行的对华政策做了一个反思，承认德国在同中共的某些合作方面可能过于天真。默克尔在担任总理的16年中，一直坚持同中共接触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令到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的政策对欧洲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在欧洲国家在不公平竞争和工业间谍活动方面对中共存在着诸多的不满。默克尔在采访中说，我们最初或者在对待一些合作伙伴关系上的看法过于天真。但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对此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思考，这样做亦是正确的。同时他亦强调，完全脱欧可能是不对的，将会对我们造成伤害。目前默克尔已经放弃参加下届总理的竞选，一旦新政府成立，他将离开公职。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菲律宾外交部18日表示，三艘中国海警船拦截两艘菲律宾船只，并且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炮。菲律宾外交部长洛恩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所幸无人在事件中受伤。但是菲律宾方面只好放弃今次的补给行动。他已经就此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在马尼拉的中国大使王溪连和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和抗议。2016年7月，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针对菲律宾提出的多项申诉做出裁决，包括认定仁爱礁在高潮的时候没入水中，因此构成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而且不同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主张相重叠。中国拒绝接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定的这家国际仲裁庭的判决，并继续以他强大的军力和国力推进他非法主权扩张行为。美国拜登政府和前川普政府都明确表示，会和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加拿大卑斯省严重洪灾和土石流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踪。卑斯省长霍刚说，这是500年一遇的灾难，未来几日死亡人数预计将会攀升。卑斯省1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派军协助撤离和救灾。洪水和泥石流切断通往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的道路，加剧已经紧缩的全球供应链问题。 霍光在记者会上边话，将实施旅行限制，以确保必需品、药物和紧急服务能够运送至有需要的社区。他敦促民众不要囤积物资。卑诗省六月底就曾经爆发严重野火。今次这场洪灾可能会是加拿大史上损失最惨重的灾情之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这个是十分可怕的灾难，政府将协助灾后的复原。特鲁多将参加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峰会。他在华府告诉记者，渥太华当局派出数以百计的空军人员投入救灾，另有数以千计的军人待命。特鲁多承诺提供联邦援助，还说等到极端天气事件过后，将会前往灾区清理和重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长期顾问班农17号进入无罪抗辩程序。在这宗案件预计首次听审的前一日，班农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抗辩，但没有解释理由。班农上个月违抗众议院调查1月6号国会暴动时所发出的作证传票，拒绝作证，因而被控两项藐视国会罪，一项是因为拒绝出席国会作证，另一项是拒绝配合国会传票提供文件。众议院将这件案件移交给司法部，大陪审团审查这件案件之后表决通过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每一项藐视法庭罪名可判一个月至最高一年的徒刑，并处以最高$100,000的罚款。虽然班农并不是白宫雇员或者川普的官方顾问，但他的律师表示，他受到总统行政特权保护，不必和委员会合作。班农15号向联邦调查局投案，说要力抗这一宗案件。他指控拜登总统下令司法部起诉他。他告诉记者，他永远不会退缩。根据17号提交的法庭文件，班农原定18号出庭。他已经同意放弃法官在公开法庭上念读控罪的权利。因为 COVID-19 疫情等带来的变化，令到全球供应链陷入危机，正在影响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的是，据三位直接受影响的航运消息人士透露，在中共出台新的数据法之后，中国水域的船舶正在从跟踪系统中消失，令到缓解供应链危机的努力受挫。中共个人信息保护法在11月1号生效，这个法案增加了大量的新规则，旨在加强中共政府对国内外组织如何收集和出口中国数据的控制。消息人士星期三告诉路透社，虽然法规中没有关于航运数据的具体指导方针，但由于新规定的直接后果，中国的一些国内供应商已经停止向外国公司提供信息，而外国公司要靠着这些数据来提供有关货物量的信息，并通过预测堵塞情况来帮助优化物流，以便公司可以对运输路线做出关键决策。但根据市场情报和估值提供商 Vessel Valley 的数据，从10月28号到11月15号，中国所有水域的地面航运数据大约减少了 90%。全球领先的船舶跟踪和海事情报供应商 Marine Traffic 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全球供应链透明度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说，中共现在既自信又恐惧，一方面宣传自己的制度优越，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政权被颠覆。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武断行为可能会加剧，因为该国领导人面临着国内的胜利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同日益增长的债务、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以及他处理 COVID-19 大流行病批评之间的差距。在谈到美中贸易关系的时候，报告说，虽然美中之间政治摩擦不断，企业对中共的歧视性待遇亦很担忧，但是很多美国公司仍然致力于中国市场。报告建议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报告并且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提出反制中共经济层面威胁的建议。报告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应该加大支持台湾。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中，仲列出了多项非约束建议，敦促美国采取行动对抗中共的威胁。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估计说，在2020年5月到2021年4月期间，有10万名美国人死于过量用药，比前一年增加了近 30%。 虽然这个不是正式统计数字，但是疾控中心表示，到目前为止可以证实在这段时间有97000宗死亡个案。在正式确认死亡原因之后，总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10300左右。调查和确定用药死亡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专家说，博取致命的鸦片类药物，特别是芬太尼的便利性的增加是主要驱动因素，占过量用药死亡个案的 64%。 另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这一场大流行病增加了吸毒者寻求治疗和支持的难度。拜登总统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个死亡人数是悲哀的里程碑。拜登说，他的行政当局致力于尽一切力量来处理成瘾问题，并终结过量用药流行病。过量用药造成的死亡现在已经比车祸、枪支和流感所造成的死亡更加常见。心脏病是美国的头号死因，在2019年夺去了66万人的生命。